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双十25年，马来西亚的蛇王阿里哈，在2006年底因为他所养的一条眼镜蛇而身亡。自1981年以来，阿里哈一直从事双蛇表演，并因他精彩的双蛇技巧而赢得了蛇王的美誉。他屡次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、印尼等地进行表演，素负盛名。他除了能将剧毒无比的眼镜蛇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还能表演令人惊心动魄的以眼镜蛇擒王的戏。这也是他的表演节目中的最高潮。阿里哈一生都与蛇为伍，家中养了数百条蛇，包括剧毒的眼镜蛇和马蛇。他经常和蛇一起游戏、睡觉，每个月花不少钱在蛇身上。他与蛇的关系十分密切，总是亲自为蛇打扫环境，并且把蛇洗澡清理粪便。他熟悉蛇的习性，让的蛇在何种状况下会有何种情绪。他懂得为蛇营造最舒适的环境，引导蛇进入最放松的情绪，在良好的气氛下与蛇亲吻。阿里哈家族的双蛇技巧已有五代相传。他也训练儿子从3岁起就与蛇相处和蛇玩耍，他们都是蛇最好的朋友，蛇也像他们的家人一样。1998年，阿里哈曾与6000条毒蝎子共处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箱中长达21天，创下了惊世世界纪录。之后又与400条眼镜蛇共处了40多天，也创下了世界纪录。根据研究，玻璃匣内保持干燥、温度稳定，可以让冷血动物的蛇放松。许多条眼镜蛇交叉在一起，彼此感受到各自的存在，也增加了蛇的安全感。这时只要人安静低调，就能与蛇相处。毒蛇只有在遇到不安全或紧张的情况下才具有攻击性。长时间和蛇在一起，阿里哈也曾经被毒蛇咬杀过，包括3次被眼镜蛇咬杀，但他每次都靠着草药及打针过关，都无大碍。阿里哈解释说，蛇和其他宠物一样，也会认得主人，但蛇也和人一样有情绪，受到惊吓或被触怒的时候也会咬人。2006年的11月，阿里哈在吉隆坡表演时，不幸被一条6公尺长的眼镜蛇咬中手部。这条蛇是阿里哈刚养了6个月的毒蛇。被蛇咬后，阿里哈只先敷上草药，并未立刻就医，等到表演结束才驱车赴赶医院打针。之后又血迹发家，并未住院治疗。2天后，阿里哈感觉不适，住进医院，但为时已晚。隔天凌晨，终告不治身亡，享年48岁。阿里哈的儿子阿扎哈说：“父亲以前3次被眼镜蛇咬杀都没得死，这次我们也以为会没得死。”因为之前被蛇咬杀痊愈的经验，让阿里哈掉以轻心。阿里哈为哪猛能逃过这次危险？亲友认为这次的表演地离医院较远，降低了阿里哈紧急求医的意愿。他 同时，阿里哈在两年前患上了糖尿病，抵抗力大为减弱，导致毒蛇轻易攻心。阿里哈之死是否会影响儿子阿查哈的双蛇表演事业呢？阿查哈表示，他不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，会继续饲养那条咬死父亲的蛇，照样会带他出来表演。朋友，害死蛇娃呢不是蛇，而是他自己的掉以轻心。幸运之神总是以掉以轻心的人擦肩而过，并且故意回避那些把幸运视为打扰的人。蛇娃以蛇亲如家人，他熟悉他的习性，懂得如何驾驭蛇而不被伤害，也让他如何防范蛇的攻击。但是越熟悉越亲密的环境，却越是陷阱之所在，考验人的警觉性以危机处理能力。之前上帝给了蛇娃三次幸运，但他没有珍惜，却视之为打扰。突然魔鬼趁虚而入，埋下了不幸的种子。这次上帝又给了蛇娃三次机会，但他也没有把握，依然掉以轻心。突然魔娃狰狞狂笑，生命于是轻轻流走。蛇娃自知患有糖尿病，免疫力转弱，却未能提高警觉，在表演场所设立紧急医护站，错失了第一个急救的机会。被咬伤之后又过于大意，未能立刻赴医院紧急消毒，错失了第二个急救的机会。表演结束赴医院治疗又太过轻率，未能住院做全身检查，耽误了病情，错失了第三个急救的机会。不知把握上帝所赐的机会，机会就被魔鬼抢走了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苦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非常开心能够和家人们一起分享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2集，跟巴蒂麦做朋友，成全能看见的心愿，记载在马可福音10:46-52节，马太福音20:29-34节，路加福音18:35-43节。多加邀请你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聆听今天的故事。
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
我没有的其他办法了，只有大声喊叫，才能引起耶稣的注意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是我唯一脱离悲惨命运的环境机会。
所以我不够一切时间的符号，是呢有人斥责我，要我闭口，甚至还跑来捂着我的嘴巴。我清楚的知道，如果错过这一套，恐怕以后就不会遇到耶稣了。虽然我只是一个乞丐，别人根本轻视我，甚至不叫我的名字，只喊我弟妹的儿子，因为我是瞎眼的，又没得工作，也就是没得办法赚取生活需用的人。之后嘞，每天坐在耶利哥城外啊，向进出城的人求救济。一直以来啊，我对未来都不抱有任何的盼望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，我是盲的，是因为罪，所以神以眼睛不能看见来惩罚我。故此嘞，我对自己也没有哪样要求，只能过一天就过一天吧，反正我进不了天堂。但是最近我们一群乞丐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在博塞大有个瞎眼的被一位来自拿撒勒的老师医好了。这位同病相怜的瞎子能够重见光明，整个人都改变了。这件事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啊，我整天都在盘算咋个才可以找到这位老师啊，只是有哪个可以帮助我去找老师嘞？人家连我叫个哪名字都喊不出来，咋个可能带我去见耶稣呢？是呢，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，没想到啊，上天还是蛮有恩典呢。原来耶稣来了耶利哥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正想去找他，就听到人声嘈杂，老师和跟从他的群众要出城了。哎呀，要出城了，老师来了就离开了。对我来说，事情突然发生，也迅速的瓦解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啊！所以，管不了别人的责备，也不让人阻止我。这可是关系到我下半生的幸福啊！我拼了命也要去争取。我继续大声的喊叫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因为看不见，人生又嘈杂，我分不清耶稣往哪个方向走。虽然我的听觉比一般人都敏锐，只是人太多了，又有人大声的骂我，要我安静下来，我变得很焦急，站了起来，敢大声的呼喊，有人还把我按着起，不让我搞破坏。我不断的挣扎和喊叫，当时的情景啊变成喧闹。在混乱中，我忽然听到耶稣的声音，他说：“
叫过他来。”
嘈杂的声音忽然消失了。放心哥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大家都安静下来，要看看我的反应。哈哈，我立刻丢掉身上破旧的衣服，那是我仅有的财产哦。在我们的社会，一般人只有一件衣衫，到了晚上嘞，就可以当做抵御寒冷的被褥了。我整天坐在耶利哥城外，这件衣服啊是何等的珍贵。如今啊，我实在心烦啊，够不了那么多，凭着听觉知道耶稣大概站在什么地方，我跳起来，丢下了一切，急忙走了过去。旁边的群众啊，也前来帮忙，将我引领到耶稣的跟前。耶稣问：“
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
我能回答很直接，毫不迟疑：“老师，我要能看见。”我深知道，我平常向人乞讨的是救济，是食物
或是精确的记住。但是我真正的需要是解决眼睛不能看见的问题啊！我的内心非常痛苦呢，因为瞎眼没有工作能力啊，人们喊不出我的名字，也没有任何专业，只能苟延残喘呢。我心底的深处是多渴望能够脱离这样的境况，可惜啊，以往都是没得办法。如果耶稣没有嘞，很有可能我的一生啊，都要天天都坐在耶利哥城门口附近的路旁向人乞讨。如今我要看见，是我最深切的盼望。拿撒勒人耶稣，不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是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，就是救世主。我从小就听到有关救世主要来的预言，其中一个教导是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有君王的位分，所以当我叫喊大卫的子孙，也表示我相信他就是救世主。或许我大声的呼喊公开承认这信心，周围的群众对此也不耐烦，但是老师竟然这样说：
你去吧，你的心救了你了。
耶稣说的是你去吧，是要成全我的渴望哦，意思是你可以看见，而且可以自己很自在的行动了。老师还补充说：
你的心救了你。
让我明白我的眼睛的医治是因为对耶稣有信心，并且坚持寻求耶稣的医治，以至于耶稣医治的能力临到我身上，使我的眼睛得痊愈，不再是瞎子了。真的如此啊，我立刻就看见了，我蒙了神的医治，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让我过上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于是我当场决定求耶稣允许我跟众人一样，一路跟随耶稣，成为现场的见证人，见证耶稣医治的大能，见证耶稣真的是从神而来，甚至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我相信除我以外，还有许多患病的人都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医治。我所信靠呢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他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短缺和困难。我要跟随他，不是贪图那样，只因为他是救主，是弥赛亚。我相信不但因此重见光明，同时心灵的眼睛也开了，认识生命的救主，真是满心感谢啊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：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：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静心雅心 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面对失败，今日重点金句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很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这个世界上没得人喜欢失败，但是生活中一些最宝贵的功课往往是从失败中学来的。正如华里克指出，实际上人生不可能是一条会不断胜利的链条，我们都要经历挫折、败北、失败、损失，人生就是如此。每次运动竞赛总会有人赢，也总会有人输。无论是在运动、事业、婚姻或者日常生活中，经历失败是我们人生挑战的一部分。但是否极泰来，打个比方说，挖尽的水果比出熟呢要甜得多了。经历了这些，才能有更甜的果实。那么，我们从失败中能够得到些哪样呢？第一点，失败使你有自知之明。或努力或成功相比较，经历失败能使你更了解自己，我们能够认清心中的黑暗一面，一面满是自负、满是傲慢，甚至趾高气昂。通常失败过一两次后才成功的人，他们就能自我调整，不骄傲，更可亲，更会感恩，因为他们明白成功得来不易。成功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，有些因素自己咋个努力可能也造不出来，有些则是别人提供的，有些是所谓的天赐良机，也就是神的恩典所赐。第二，失败的益处是你会知道什么方法不管用。从失败中学到教训的人不多，原因是机会常会伪装成失败从后门溜进来。爱迪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是门罗院的天才，发明了电影以及他成名的电灯泡。但是啊，他为生产一个几辆的灯泡试验了2000次以后，人们问他为哪样还不放弃，他只回答说：“我已经找着了2000种行不通的方法，现在该是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时候了。”往前看，危机过客，许多人由于无法挽回过去，以至于不能从失败的废墟里面再爬出来。他们继续失败的主要理由是记忆力太好，他们怕再度失败，所以不愿意再冒险。用车轮带动全世界的工业家亨利·福特说：“失败只是使我们更明智的再度开始的一个机会。”第三，失败让你尝试不同的方向。我朋友面临失败，他的公司破产，于是他借了些钱，请了2个星期的假，坐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反省他的失败。后来 他竟要瞎出了一套全新的商业计划，终于成功了。第四，失败让你的生活更上一层楼，这是个积极确切的事实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中一切都是有神的掌管。当然不相信神的人也会努力会成功，但是成千的失败之后，人才明白他们未把神列在成功的方程式里面。当人们领悟到人世上是多么重要以后，他们就会把神包括在自己未来的计划当中了。不要忘记，小娃娃学走路都要摔好多次跤。杜兰·哈塞梅瑞就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创办人，在纽约成立他著名商标之前，曾经失败过七次。华特·迪士尼也在成功前曾破产两次。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·克里希出版了564本书，但是被退回的稿件却有750多篇。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的失败远比成功次数多得多。但他们说，失败比成功能让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你想想，爬山的时候虽然可能跌倒，但是成功爬上山的机会还很多。但是一旦爬上山顶，除了往下也就别无可处了。所以学会在失败中寻找功课。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